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早安。感谢神，我们其实发现我们教会又干净了许多，因为昨天很多的弟兄和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清理，然后下一个礼拜的周末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礼拜的周末的时候，又也其他的一些的团契要继续的清理，无论是我们教会里边、教会外边，因为我们是在神家里边的主人，感谢神，我们在里边也彼此的加油，彼此的激励，同时我们也注意保持在神家里边的各样的一些的细节的卫生。刚才问到大家平安，其实上一次吕牧师其实他是我的老师，当时他不是院长，他也提到什么是平安，特别礼拜五的晚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问彼此问安，这个平安好像是一个顺口的一个话而已，其实这个话有很深很深的含义，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心里边很平静很安稳。那真正更深的一个解释的话，他说是应该是各种关系都能达到和谐和圆满，这个就很难。我们不说跟神的关系，我们人跟人的关系能达到和谐和圆满吗？我们跟配偶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我们的同工的关系、跟我们朋友的关系，其实都很难。跟物的关系，包括我们自己跟自己，那所以说这样的平安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是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知道希伯来叫 shalom 这个词的话，其实里边很多的含义。以前有一个国王，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样的故事，他就想招一个画匠，然后去画的题目就是平安中的小鸟。那其中一个画匠就画了一个风和日丽的那么一个太阳，然后呢这个一个小鸟在窝里边安然的睡眠，然后呢旁边有这个小鸟的妈妈在一边看着，然后这个画匠说这就是平安，如此的美好，像诗一般的意境。那另外一个画匠就画了这样一幅，当然这是不是原作我不知道，反正在网上有这一个，有这么一个。那它的背景的话是一个瀑布，万丈瀑布，雷霆万钧，然后是震耳发聩，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就在瀑布旁边一棵大树，树的一个枝子伸向了瀑布，就在枝子的另外一个小的一个分叉上有一个鸟窝，然后这个鸟窝里边有一只鸟，就在这种复杂或者说风雨飘摇当中，这个小鸟得安然的睡觉。然后这个画匠跟国王说，这是我想象中的平安中的小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其实按照我们圣经的翻译或者说的原文来说的，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真的可能吗？我们在这些风雨飘摇当中，是这种在历练当中，在试炼当中，在困难当中，甚至在苦难的里边，我们真的可以有大喜乐吗？答案是肯定的。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苦难，怎么样去神在里边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的眼光应该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是那赐平安的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你借着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我们不但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更愿意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在我们当中行的奇妙的事情。我们不但听到，而且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坎里边。我们其实讲的听的都不重要，唯有你是我们仰望的对象，唯有你的工作是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那真平安。 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可以说的口，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可听的耳朵。尊你为大，让你的平安住在我们的心里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雅各书，我们知道雅各书的话是雅各写的。那这个雅各的话，就不是耶稣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之一的那个雅各，虽然他也叫称自己是仆人，有时候甚至也称他为广义的使徒，他其实就是耶稣的亲弟弟，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这一个人。那他后来就信主，然后就称他的哥哥叫主耶稣基督，是他成为他自己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哥哥的一个仆人。那他后来是在耶路撒冷做众教会的领袖。我们知道说圣经里边第一个基督教的中心是耶路撒冷，那个主要人物那个领袖就是雅各，后边呢是以弗所，这个安提亚是以保罗，然后后边是以弗所以使徒约翰。因此这个雅各的话，他是一个像叫教会的柱石的那一个人，彼得、约翰还有雅各。那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是写给哪些人呢？他说写给是散住十二个这个支派之人的安。所有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带确定的讲的话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为当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斯提凡被杀，被石头打死，然后呢使徒雅各被砍头，然后就受到逼迫，然后这些的基督徒就四散到很多的地方。然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呢，他就写这封信，他就来问他们安。那么他写了很多东西，其中我们今天看的一段的话是来安慰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各样的苦难里边。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话，是在对一些受苦受难的人来讲。那他这些人受到什么的困难，我们到后边的时候我们再稍微的展开说一下，至少说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对象是这样子。当然这里边还会提到说有试炼，也就是我们叫试探，有时候叫困难，有时候困境，有时候苦难。其实的话的的确确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魔鬼来的，然后的苦难困境等等，这个我就不把它分，我们就统称为一个困难困境。再往圣经里边讲的话就是一个苦难，就是说所谓这个试炼。那首先我们能看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其实希腊文这个地方它漏了一个词，英文你会看到说 whenever，就是说当你这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不是 not if， 他说如果说你遇到，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遇到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你我一定会遇到苦难。这个雅各对他的十二支派的其他基督徒们，你们一定遇到苦难，这是说什么时候而已，他不是说你有还是没有，他一定会有。那么现在就说当你们遇到这些的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那么这个落在呢，就是这个希腊文字的话，是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地方，有一个一个人落到强盗的手底下，那就落在，就是说很意外。我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困难不可避免哈。为什么说困难不可避免？当我们活的岁数越大，我们越发现困难苦难其实是让我们是看到是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但我们这样讲，其实主耶稣也同样跟我们讲，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过他说你们不要担心，因为在基督里边有平安，而且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同样使徒保罗他也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4章22节，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同样 这个也是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的提到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这些让我们看到说，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会遭受苦难。那不但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其实我们作为人本身，其实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遭受很多的苦难。约伯他这样讲，他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就是这个苦难是像一个位格一样，是非常活跃的，随时都可能来到的。因此我们就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是遇到很多的苦难。如果你看过天路历程，这一个基督徒他在走天路的时候，他遇到那么多苦难，这些苦难是因着信仰而带来的。那同样，如果我们就即使你我们不信主，我们人生的苦难也是很多很多，随时可能临到我们身边。因此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人生在世是有苦难的，我们信主也是有苦难的，甚至因着我们信主反而苦难加重，这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信主是为了逃避苦难，那我们信的可能是错的。因为我们是学生大不过师父，耶稣他要走上十字架，我们也要去背我们的十字架。因此我们第一个从这边看到说，这个苦难不是说可有可无，是一定会有带我们临到我们身上的各样的一个患难。那这个苦难怎么样临到我们身上呢？就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落在就是 fall into。刚才提到说，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那个地方说，那个人就落在强盗的手里边，然后有利未人，有祭司，然后后来撒玛利亚人救了他。他就什么叫落在？就是你根本就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你根本不知道说一出去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知道走路，我没有想过，就一下就掉到里边去了，没有任何的预警。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因此有些时候我们会被撞到这里边去的，我们就落到这里边去的，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而且是落在一个什么的一个试炼当中呢？是百般的试炼。这个雅各在讲到对这些人讲说，落在了百般的试炼。同样我们有些时候会落在这样的五漏偏逢连夜雨的一个境况里边，就是一个百般的试炼。什么叫百般的试炼？英文翻译成是 many kinds， 它的原文去看的话，它是 many colors， various colors， 是不同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这样一个这个试炼，这个苦难。那我们看雅各当时在讲这些的信主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遇到什么苦难？第一个，他们受到本族本家的犹太教徒的迫害。为什么斯提凡被打死了？还有罗马政府的迫害，而且他们从自己很熟悉的家乡耶路撒冷四逃到外边去，那么因着文化，然后呢举家搬迁，因着各样的这个周围的朋友的失散，甚至家人的失散，然后生活的本来是要做这样一个这个就是说自己要赚钱的一个这个生意，结果因着搬家，因着被逼迫漂泊在外，流落他乡。因此他们从肉体，从心理，甚至从属灵里边，都是在各样的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不知道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的试炼当中。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作为牧者就比较容易得到相信，所以是就会知道一些家庭的其他苦难，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各种各样的苦难。有些时候是我们身体出了问题，于是我们心里就出了问题，心里忧伤 depression anxiety， 各种各样的方式，要自杀的都有，特别是有时候年轻人我们夫妻关系出了问题，过不下去了，然后我们遇到叛逆的孩子，我们也觉得这个孩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拿到我们本来我们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然后跟父母的关系还有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到一定年龄突然被炒鱿鱼了，突然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边 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去玩一些的政治的游戏，我们就无能为力，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一般，因为没有办法，无路可走。有些时候我们在属灵里边进入一个枯干的一个沙漠的一个状态，我们就觉得服侍不下去了。我觉得为什么周围这些同工是这样子，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些各样的一些的搬家，这种不确定，我们从灵魂体里边都会遇到这种是很多很多各种颜色的百般的试炼，我们会遇到的。那面对这些的苦难，我们怎么去思考？苦难有很多的来源，我们的确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就必须承受那罪的后果。就包括大卫，他犯了淫乱的罪，照样要负四倍，虽然神赦免他。同样因着你我的罪性，我们会有时候承担我们的罪的一个结果，虽然神赦免我们。有可能是因着别人的犯罪伤害到我们，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开车开得很好，但旁边的一个醉汉就把我们车，甚至我们身体出了问题，这也都有可能。有些时候是魔鬼的攻击，就像约伯，在神允许的情况底下，把约伯的家攻成那个样子，攻击成那个样子。有些时候是神的一个管教，很多的来源，就是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有些人说，我信主之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神是这样子，我问 why 这个问题。其实神有些时候没有给我们 why， 为什么这个原因。约伯到最后他也不清楚他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神最终他也没告诉他，最终他也不清楚。信仰是让我们承受苦难的，不是让我们解释苦难的。苦难有些时候是一个奥秘，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这个苦难有些时候为什么是这样的临到我们身上。当然如果说我们苦难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我们应该是悔改。如果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苦难是出于神，我们就默然无声。这是诗篇里面大卫所讲的。那面对苦难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怨天尤人，都是别人的错。在国内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和姐妹要离婚，他认识我找到我，然后我就跟那个姐妹在通话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他甚至于去算命了。我说你为什么去算命？他说我实在是，我就整天希望我就逼着我丈夫改，然后他就不改，然后呢我就逼着让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让我丈夫去改，也没有办法。他给我打电话的目的也是让我去改他丈夫，然后呢他求神拜佛的原因是让所谓的他相信的超人的力量去改变他的丈夫，甚至于实在是看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甚至于绝望了，他去看看说我这个婚姻我这个家将来要朝哪个方向在走，因此去算命去了。然后我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改你自己？也就是我们在苦难里边的时候，我们的指头是指向别人的，我们是转嫁这个苦难到别人身上，甚至我们产生很多的嫉妒，甚至我创车恨不得全世界人都要创车，这种的罪性在里头。另外一个是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这也是对待苦难一种办法，说啊干脆自杀算了，不活了，是没有办法了，我的婚姻没救了，我的孩子没救了等等。但是应该更好的一个办法的话，就是要积极的反省，勇敢的面对。我老家其实是山东潍坊人，我老家，因此潍坊大家知道是个风筝城。但是我不会做风筝，我也没放过风筝，但是只有在这个地方买个玩具给孩子放放风筝。但是你放过风筝的人，或你看过的人，你会你想象一下，你就知道说风筝一定是逆风才能往上走，你顺风的话一定往下走。因此有些时候这个逆风是可以让我们那个逆境可以让我们去往上走的，当然也的的确确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放弃的。同时我以前是做海员，我们学过帆船，不管你什么风，你这个帆船你总是可以走的，你总是可以朝你的那个达到你的目标的，即使你迎头顶风。 迎头顶峰大家应该讲过嘛，应该我们怎么样走法行船，之字形，然后最终达到那个方向。他用的是之字形的方式，即使这个风是顶着风，它依然，我们依然可以调整这个方向，这个舵和帆可以去达到那个目标。所以说不在乎环境，而在乎我们的态度。美国的神学家卡尔尼布尔，他有这样一个祷告，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他被称为20世纪很伟大的一个祷告，我没法讲是最伟大，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说天父，求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是哪些我可以改变，哪些我不可以改变。”因此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架构的，非常非常有 structured 的。有些时候我们就混乱在里边，一直想去改那自己不能改变的，而自己能改变的那部分而放在一边。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这个我们的配偶，最直接的最捷径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因为你对方你改不了，你都试了那么多年了，你还要继续改吗？因此让我们就是说分辨，有这个智慧，天父给我们这个智慧，是去分辨哪些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哪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然后就赐下我们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然后赐下我们平安去接纳。人就是生活在一种的困难的里头，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我们的每一对婚姻不完美，你的服侍，你我的都不完美，有些东西我们只能接纳，因为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或者说整段时间去改，我们先放着。因此我们一个面对困难的这几种态度的话，我们应该好的一个办法应该积极的反省，勇敢的面对，那么经历苦难就有个不同的结局。同样是被水煮，土豆和地瓜本来挺刚硬的，挺硬的，哎呀，给人感觉是男子汉，一经历苦难之后他就软塌塌的了，特别是地瓜就不成形了。同样这个鸡蛋小心翼翼的，哇，这个人哎呀很娇怪啊，这个不行，一经历苦难之后变成个煮鸡蛋了，随便扔个高都没关系，掉地下皮碎了里边没事。同样是这样一个水煮，但是不同的人经过这个苦难之后结局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使这个苦难可以是一个人变化成另外一个方式。包括我们煮咖啡煮茶包，你不煮的话它就是不压榨，它就不没有芬芳啊，你就煮的话它能把那个味道好好煮出来。因此其中我们看到的话说，神给我们这一个角度来怎么来看呢？不是让我们去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说要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苦难。他怎么有不同的角度呢？他说你们既然落在这个百般试炼当中的话，都要以为大喜乐。什么叫以为？以为就是确实是应当这样看待。这个在腓立比书2章3节还有3章7节8节他都用这个同一个希腊词。他说那个地方腓立比书2章3节说，只有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个看就你要认为，你要去这么去想，去你要去这么样那个角度去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一定有比我们强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当作，使徒保罗对待人生这一个经过神的一个历练之后，他现在说其他都是粪土，唯有耶稣基督是至宝，因着耶稣基督其他都当作有损的。然后是我将万事也当作有损的，就这个当作，这样的一个当作是保罗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同样 这一个就以为大喜乐，不是头脑一热自我欺骗，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这一个百般的试炼可以看作大喜乐。这个大喜乐就是很大，是全部的喜乐，是没有例外。而且这个大喜乐就对应着这个百般的试炼，你不是百般吗？我都大喜乐。的确他用个都，是都要以为大喜乐，没有例外，是都。你说百般，你百般我是哦，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么因此这句话用白就是一个直接从原文直接翻译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弟兄们呢，你们遇上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你们遇到任何一种试炼的时候，要确认每一样的试炼都是值得大大欢喜的事，就是前面那句话。那现在问题说，我们怎么可能去以为是大喜乐呢？但是我们也越活越有智慧， no pain no gain， 有些时候我们就 grow pain， 有些时候我们得想想说，我们什么时候得到智慧，就在苦难里边我们学到智慧。我们无论小孩子走路跌倒了又爬起来，还是我们每一次生病，还是我们每一次在一种人生的低谷里边你走出来了，其实都使得我们是有这样的人是在成长。那现在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大喜乐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什么东西被试炼，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还会看到说，我们待会到神那个地方还会看到这个信这个词，就是说那为什么要被试验呢？因为经过验证被证明是否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是真实的，是货真价实的。然后这个水煮一煮，才看看说到底说我们是真的是假的。那圣经里边反复跟我们讲说，神呐，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般。这是诗篇66篇第十节。这个熬炼你去看的话，在旧约里边是很多很多的出现，很多次出现。像熬炼我们像熬炼金子一般。我们有金子一般的信心，然后熬炼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把那个渣子去掉，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纯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因此这个试验就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熬炼，要把那个渣子去掉，另外一个是试验一下我们的信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说圣经里边平安了平安了很好啊，逆境有没有平安，这就能看出来说我们是真的平安还是假的平安。在苦难里边我们是否还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还是不是，这些都是一个试验。所以说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然后他就生忍耐。这个忍耐其实是圣灵的一个果子之一，它是在重大压力底下能够仍然依靠神所赐带的内在的生命，然后在面对艰难的困苦的时候有那么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而不被动摇的一个能力。忍耐有两个英文词，一个是 patience， 我们叫圣灵的九果之一，另外一个是 perseverance， 读的不太标准，反正你知道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就是说要生出这样的一个忍耐，那我们有这个忍耐，怎么样去把它生出来呢？这个生字也非常有意思，这个生字有些的翻译版本用的是 develop， 我们 develop 我们知道是发展，我们洗照片是不是用 develop， 从底板然后洗出一个彩色的照片来，就是模模糊糊，然后是一个看不清楚一个底板，然后呢就逐渐把它成型，这个把这个相片真正的它这个 colorful 的这个 picture 把它发展出来，就这个含义。就说本来我们的这个忍耐在里边是出不来的，也看不清楚，也模模糊糊，有还是没有，还是这边就是这个时候就经过一个患难信心的一个考验，就发展出 一个很 colorful 的，把这个照片的真相给 develop 出来了。他有时候还用的词叫 works， 有些时候就 produce， 都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他需要一个过程，同时是一个模糊到变一个清楚的一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我们就用说，你看像春天来了，那个树上在秃芽，这里边那个嫩叶的生命就生发出这样一个勃勃生机，然后呢就开始这个花就开始冒秃孤独，然后叶子就开始往外发芽，那个就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力量，就是因为借着苦难去生出这样的忍耐出来，就这个生子。那生出这忍耐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也在作证，就是说这样说，不但如此，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因为我们里边有神的灵，神的灵用爱的方式去浇灌我们。因此就像我们外面那个树，你看着它以前光秃秃的，现在春天来了，它里边有那个能力去把这个花给吐出来，把这个叶子给长出来，因为有神的灵的爱在我们里边丰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因此我们就可以在患难当中去生出忍耐来，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看到说生出这样一个忍耐，然后生出忍耐，这个忍耐他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第四节说忍耐，他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你读一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你读英文 NIV 翻译的话，你会发现就会不一样。就是这个忍耐他必须 finish 他的 work， 以至于他你就我们就会 be mature and complete， 就会变得成熟而且达到完备的状态。他再一次强调来解释什么叫成熟完备，就是你一无所缺。因此这个忍耐你会发现他像一个位格的一个 person 一样，他是来完成任务的。我们这个人在基督里边要长大成人，那么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的时候，神有一个目的说让你在里边的忍耐要长大，在你身上要显大，因着神的圣灵以爱的形式使你里边迸发出生出这个忍耐。这个忍耐它作为一个主动的必然的一个形式，一个要生发出来，它必须 finish 它的 work， 这是神差派它来的。如果他没有 finish the work， 他不会结束的，下一次苦难继续来留演练，他必须 finish the work。 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是神的杰作，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历练我们，练接我们，他必须 finish 他的 work， 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成熟了，是完备了。我们不再像个小孩子只能吃零粮，只能吃这个灵奶，不能吃干粮。我们再一次一煮又把我们给煮的煮软趴趴的，让我们能够 be mature and complete， 这是神借着苦难给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你说我们要躲，你躲了下一次还来，躲了这一次下次还来，因为他没有 finish the work。 然后 not lacking anything， 我这样讲的话，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些人是坐在苦难里边，但是不是说我们幸灾乐祸，而是说用什么角度去看苦难，我们是否怨天尤人。这一世是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他甚至又没有说缺少信心的，信心因为也是神所赐的，也是要经过试验的，我们有时候信心要经过试验，而是说我们去看缺少看这个苦难的角度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怨天尤人，但是那就缺少智慧，我们可能是去把这个苦难转嫁给别人，那这就是缺少智慧。那我们怎么叫这个不缺少智慧，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改不了，我也不知道这个苦难为什么临到我的身上，但是神呢， 你就让我去分辨哪些我可以改的，哪些我不能改的，然后呢平静，还有能力，然后智慧，让我们在里边很有 structure 去面对这个苦难，让我们能够真的说，哦，原来真有真的苦难是一个变相的祝福，我在里边要学习什么一个功课，我不要白白的受苦，认识这苦难的其中的意义，让我们去认识和经历神的圣灵的大爱真的是在我们里边，然后我们去持定这样的信心，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有些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就是专注在这个苦难的本身，我们专注在苦难的人的上面，我们的指头去指别人，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内部自己跟自己打，弄得我们心里边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专注可以抬头仰望神，他有这样的苦难临到我的身上，虽然不清楚也不明白，但是他有他的美意。如果是你我犯罪的结果，我们就应该悔改，但是有些东西也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我们犯罪的结果。就像我们圣经里边看到说，是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啊，这边都不是，都不是。有些时候因此我们不要太自责，但是我们要去寻求我们的苦难里面的时候，到底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智慧。看苦难的这个角度，你怎么诠释这个苦难的含义，这就是智慧。如果我们缺少这个智慧，就应当去祈求。那向谁祈求？向这个神祈求。这个神又给了我们很好的定义，这个神是厚赐于众人，而且他也不斥责人的神。有哪一个真正爱自己儿女的父母去虐待自己落难中的儿女呢？既然在落难中的儿女，他需要安慰，他需要提携，他需要把他拖起来，哪个父母如果真的有智慧的时候，那个时候劈头盖脸给他一顿的教训，甚至一顿揍他？不会的，因为我们都会有智慧的父母都会过去先安慰他，接受他的，接纳他的情绪，然后呢去保护他，看看这个伤要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去医院等等。因此我们做这些不完全的父母都可以去用一个很好的办法去帮助这落难中的儿女。况且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他是全然有智慧的神，他是完全有智慧的神。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到他去问神呢，你怎么看这个苦难，你怎么看这个人，怎么看我这个光景。而且这样的神是厚赐于众人，这个厚赐于众人什么是 everybody， 你只要到神面前来寻求，他就让你寻见，叩门他就给你开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他没有说厚赐于某些人，你以前做的好的，厚赐于众人，所有的人，而且他还不斥责人，这个时候也不是斥责的时候，他不斥责你。就像我们唱的这个医治的爱一样，我们跌跌撞撞，耶稣抱着我们，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章，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坦然无惧到我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这个时候不是要斥责我们，他是厚赐给我们。什么叫厚赐？就是厚厚的给你赐福。什么叫不斥责人？就是他没有一个现在这时候没有批评你一个心，他照着一个本相接纳你，接纳我。因此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神这个时候他表现出一个性情，就是这样一个性情，而且他是回应我们祷告的神。那他怎么样回应呢？他说主就必赐给你，这是他讲的，你求不求是你的事情，但是给不给他已经说了，你只要去求他就会给你。那现在求用什么态度去祈求？ 这是也是我们要去看的。他说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只有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呢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那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我们遇到这个苦难，我们缺少智慧，我们不知道怎么看这个苦难，我们这个看到神给我们讲说，你到我面前来祈求，我是一个什么的神，但是我们这个祈求的态度是不能疑惑，不能心意不坚，不能 double mind， 叫心存二意，我们一边想这样子一边想那样子。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同样遇到苦难的时候，在启示录的时候，当这个七灾七瘟这些降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是顽梗，那种愚顽，他就在这种苦难里边去亵渎神。有些时候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去辅导这样的一个这些的人的时候，他们经常说，哎呀，我就很恨神，我就说我说我们来点很实在的东西，你告诉我你还能做什么，你通过人的角度你还从哪地方拿到帮助，你既然拿不到任何帮助了，神难道或许就是一条途径吗？你们这个时候恨神呢？你这样的时候有没有智慧？我们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因此我们在那个时候也不应该去疑惑了，因为 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因此我们就一点不疑惑，所谓一点不疑惑就是很纯，那要去信，要既然信有神，就必须真的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那赏赐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信心就是一个途径，就是去得到神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渠道，我们就要去信。信也同样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描述或者是定义，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谁还去为着那个没有看的去那求的看得见已经得着了呢？这个还需要信吗？还需要盼望吗？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所以说你就有在那个信，所望之的实底，未见之的确据。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讲到说，我说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用什么武器去抵挡他？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这是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这个雅各在提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提到我们要向神求的时候，这个信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求的态度，就是要信，因为这是我们抵挡我们征战的一个武器。即使魔鬼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坚固的信心抵挡，而且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是信还能怎么样？曾经在南非一个宣教士他就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在怀疑他是不是能够走下去，然后他就去找他的这个 mentor， 是一个属灵的导师，然后他就在讲说，哎呀，我真的是待的地方太苦了，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老师就跟他讲第一句话说，是否你在他的 calling，这个 his 当然是 God， 是否是在神的呼召里边？你有没有神的呼召？你来到这种宣教，这个这么苦难里边，是不是在有神的呼召？他说我有。那你有神的呼召？那但是这个老师，我现在就说这个很多的困难，我都不知道说我是否还是神还在看顾我。我一说感觉不到神在保守我。我遇到这么多的试炼在里头，然后他老师就说，你想一想是否是 in his keeping， 答案当然是 yes， 是在神的保守底下。 即使约伯的那种情况底下，也是神允许的，撤掉了他的篱笆，然后魔鬼才可以攻击他。那这个学生就问老师说，我知道这个神也的确确是保守我的，保守我，让我总是开条出路，让我走出去，不会有试探大过我不能承受的。是的，但是这个太苦了，我想不要这么苦好不好？然后这个老师说，你知道不知道神有些时候是你是在 in his training， 他是在这个这样的方式里边去历练你。其实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以前听过刘志行长老说过一句话，我真的深有戚戚焉。有些时候被神修理啊，被神管教啊，实在是太痛苦了。这是为什么？我在想，我从2002年开始读神学，算是全职奉献，一直到真正的开始服侍的话，是来我们教会2010年1月1号，要需要那么长时间。哎呀，实在有些时候让他 training 的实在是太痛苦了。有些时候一个礼拜，就是我记得那个礼拜，这个在家里边就是眼泪是止不住的流，实在是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不是与签证有关，签证那是时间长了，那是签证是10个月的事情。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是各个方面的历练，就是让你觉得特别特别难受。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啊，感谢神，我至少说跟以前的我不太一样。那在一个宣教士，就是说他的老师说 in his training， 那这个学生说，哎呀， training 太痛苦了，什么时候结束，能不能就一下就好了。这个老师给他第四句话， in his timing， 不在你的手中，忍耐必须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这是我们这一节经文的英 NIV 的翻译。有些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头，是在他的时间里头，神有他的时间，神就在旁边看着我们。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里边，你是觉得你信主是就不要苦难了，没有苦难，天色苍蓝？答案不是的，我们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会的。还是说我们在苦难里边，我们缺少智慧，我们怨天尤人，我们自暴自弃，我们还是像雅各跟这些十二支派的这些人讲到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要有智慧，让这个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生发出忍耐来，让忍耐去完成他的工作，这是神的心意。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苦难里边，你是否去抬头仰望神，思考过这个问题，或有这样的智慧去看你现在所处的苦难。当然我们前面说要分辨这个苦难到底是你的罪造成的，那我们要悔改，还是说神要定了个人的办法让你去长大成熟，我们要从中学习什么教训。如果我们缺少这样的智慧，甚至于说我们在里边就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转头抬头仰望耶稣。你缺少智慧的就应该去祈求那厚赐于你，不管你是谁，他也不斥责你的神，他必赐给你。但是你要去求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态度，不要疑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你的爱跟我们不隔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谢谢你的不离不弃的爱。但是主啊，你也允许我们生活在苦难的里边。主，我们若是出于自己的罪，我们就需要悔改。若是有这里边有我们力不能胜，我们缺少智慧的，主，你就恩待，让我们抬头仰望你。我在我们当中的， 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有百般的试炼。主啊，你的灵，那复活的大能，就在他们心里边来发动，让他们被你的圣灵的爱充满内心的时候，不但蛮有智慧，而且蛮有能力去胜过这些的苦难，让他们长大完备成熟，可以承担你给他们更多的托付。主，我们也知道在苦难里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委屈跟那些力不能胜的，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能够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让我们彼此的带祷。因为你呼召不是呼召我们一个人，而是呼召一个集体，让我们彼此能够带到当中去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谢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苦难，但是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边去能够达到你让我们达到那个成熟度。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